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踏浪寻星广播电台，我是肉壳。
Hello， 大家好，我是肉壳的好哥们儿，我叫蔡心儿。
你怎么又改叫蔡心
啊？其实我是小兵。你看这个肉壳蔡心儿公正对仗非常的工整，是吧？我体现我是你的好哥们儿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期节目哈，真的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叫什么命途多舛啊。咱们俩可能从八月底，我印象中就开始想要录这期节目了，对吧？
嗯哼。
然后
筹划之中，
对，然后中间有几次本来是有机会的，然后也是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就没录了。其中有一次你还成为密接了，开始自我隔离。
对，当时是跟同事。同事算是夫妻俩一起吃饭，然后下午一方他是那边男的，然后阳性了啊，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尴尬了，对不对？
对，不过好在最后没有中招，是吧？待了测了，
对，没有中招，
整整一个礼拜。
对，我当时是第一天、第二天、第四天、第六天、第八天都测了下核酸。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我觉得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反正我觉得就是像咱之前说的，这个有脉别有病啊，所以这个身体健康最重要。对，但是咱就刚说嘛，就是为什么从八月份开始策划要录这期节目，主要还是因为，咱们之前的节目里边也说过，就是你马上要搬去德州了，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对吧？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搬过去了快三个月了吧，已经三个多月了，应该。
对，三个月了，已经是。
对吧？
现在是11月中，对，
对，所以呢，就是说，正好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今天节目的标题，也是提到了这个小兵薛爷在美国待过的三个地方啊，分别都是宾州啊，然后还有在湾区这边他住的一个地方叫做 Sunnyvale， 那你翻译过来可以翻译成阳谷嘛？
对，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德州。
对，
那这三个地名啊，对于这个薛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你先给大家讲一下
啊，就他们都是山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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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是迄今没有出过山东的，说明对吧？
对对对，所以我今天也是想，突然就是我今天咱们不是说晚上录节目嘛，然后我下午在回家路上我还想这事儿，我说对呀，等于薛爷就没出过山东，对吧？在国内时候也一直在山东，然后来了这边也是山东的这个同样的地名啊。
对对，
所以其实今天的节目我们之前聊过在滨州，对吧？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然后咱们和 Z 爷还有周哥咱四个人一起录了一次节目。
对，那是匹兹堡临别特辑算是。
对对对对对，匹兹堡临别特辑。然后在今年呢也还是去年可能差不多也是这时候吧。然后咱们两个人在湾区录了一期，就是讲了一下咱们在湾区的这个生活的感受，以及觉得从湾区和滨州或者匹兹堡比较啊是有什么不同。那这次再把薛爷叫来，其实更多的我就是想聊一聊这个德州的这个生活。因为德州其实大家很多时候都是以前从电影里边听到过这个地方，什么德州牛仔呀，什么民风彪悍啊，武德充沛啊，这个地方。然后我也听说过就是什么Everything in Texas is bigger， 是吧？就是在德州任何东西都比其他地方要大一些啊，所以我自己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去过德州的，就是之前转机可能路过过，但是你想吧，也没出机场，所以啥也不知道。所以今天呢把薛爷叫来，其实更多的就是我自己想要也了解一下，就说德州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子给我也作为一个参考嘛。就毕竟说以后有可能我没准也要搬，那如果要搬的话，其实德州我觉得从目前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的。
毕竟湾区太卷是吗？
对对对，所以你当时就是决定从湾区再搬到德州，就短短的一年之内就又搬走了，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做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为什么你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啊其实是一方面在湾区我个人最不习惯的，其实物价可能都是比较次要的原因啊，其实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气候不太适合我。
嗯，
对，就很奇怪哈，就是你看匹兹堡吧，其实我其实没什么事儿，你别看匹兹堡冷，但是我还真没什么事儿。然后一到湾区之后的话，我就会就是发生了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会犯上了鼻炎。
是因为干燥吗？
对，第二个就是我脸上犯上那个什么脂溢性皮炎，还是干燥，就一个原因基本上是。
啊啊啊！ 对，我觉得就是加州这边，大家都一说到加州，尤其湾区这边，都是觉得来这边消费很高，交阳光税，然后每天天气都还比较不错嘛。但是，
对对，但是干燥也是真干燥。对，其实我这边感觉其实不是很好的，说真的。
嗯，
因为你像我记得我当时在湾区住的时候，然后一般屋里的湿度哈，就我试过，就不管开不开暖气，也就40%左右
啊。对，
40%对于我来说有点低的，50%以下我就觉得不太舒服了，说真的。
对对对，我最近就是因为家里边也在去看这个湿度嘛，然后发现每天就是在40出头，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稍微冷一点了，然后它还会再低一些，甚至就只有30%多，就确实是觉得非常干燥。
对啊对啊，而且说其实严格来说，就咱别说这个东西，其实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对孩子呀，我觉得湿度太低都不是件好事。一般来说是55%应该算是黄金湿度了。
嗯，哎，那所以你去德州为什么还搞了一个特别牛逼的加湿器？
是因为怎么回事呢？我觉得吧，可能主要原因啊是这边就是德州人民都太豪横了
啊。
就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德州啊，其实在美国算是一个能源大省。
嗯，
就是这边你会发现什么电费啊特别便宜。然后呢油费啊也特别便宜。你像在湾区，你比如说你租一个公寓，然后你想让他给你包什么电，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对吧？ PGE
对，
大家用过都知道，就坑中之坑，简直就是贵到没边了，简直是。
对，就非常，对，非常非常贵这边的电费。我之前不是买了辆电车，然后想说看看要不要在家里充电嘛，因为你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想，你都会觉得在家里充电应该比去外边充电要便宜嘛。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在家里充电并不便宜，你唯一能够得到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出门就可以把车的电给充了。
对对。
但是你如果说想为了省钱，你可能甚至不如去外边。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的。 PGE 可以说就是湾区最常见的一家能源公司，就叫 PGE， 它主要是提供电和气儿的嘛，非常非常的贵。然后呢，对，所以你会发现湾区的公寓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包电这一说的。但是如果你在匹兹堡，或者说你在的休斯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包电的公寓至少你可以找到，不算少。而且你像这边的话，这个公寓还是配空调和暖气的，
然后还包电。
对，也是全包的，就是这些东西都不用掏钱。
哦，
就我每个月我就是交一个房租，然后交一个网费，然后结束了就。
哦，那确实很爽啊，那不就跟那会儿在匹兹堡是一样吗？
对，但匹兹堡的至少我租的公寓是得自己装空调，它不带空调。
哦，对对对，空调是要自己装。主要是匹兹堡，说实话啊，你它什么时候用空调？就是夏天，其实可能就有几天需要用。
对，匹兹堡算是不太好说，因为匹兹堡其实总体来说比较湿，说真的。比较湿啊，相对来说，但就比湾区肯定是湿很多了。然后空调的话，你看。就怎么说呢，如果说我在家里，我一个人在家里的话其实是无所谓的，说真的啊，我就直接对吧，我这脱光了是不是也没人看。当时住楼层比较高，我住了三层和四层嘛，就是没人看，我不怕这个事情。对对对，但如果说你要是想在家里还注意一下形象，你比如说工作之后我在家里开个会什么之类的，是吧，你视频开一个会议
啊，
对吧，这就不太好了，你还是买个空调吧，我觉得。
对对对，我记得我那会儿在家里装了一个空调，然后当时因为是包电费嘛，然后他就说你会装完这空调你就可以夏天开，然后冬天你也可以开，因为冬天我们的暖气会非常非常热，然后很多人就是装了空调之后就是一年四季24小时都在开。
这挺正常的，为什么呢，说暖气很热这个我是太有发言权了。我当时在匹兹堡的时候我还专门做过一个测试呢，就是说我们那个暖气到底能猛到什么程度。事实证明呢，如果说我就按一般来说，就咱们开了暖气之后呢，基本上可能窗就留个小缝了，按照咱们这个理解哈。事实证明的不行，我得开暖气之后我得把窗全打开到最大，这样的话可以勉强维持在就是屋里是28度
啊，差不多。我记得我当时在匹兹堡有一回，就是冬天吧，好像，哦对，好像就是感恩节前后。然后那天就是说晚上想先去商店抢一波东西，然后回家再吃饭，然后我就从冰箱里拿了一块冻的牛肉，然后还放在了一个碟子上，然后放在了暖气上边，我说哎，让它稍微加热一下，这样化得快，因为我出门也没多长时间，
回来之后熟了。
对，回来之后哇，它隔着碟子 愣是把那块肉的底边给弄熟了，然后我震惊了当时。
对，很吓人，很吓人。
对，而且我当时就是我在匹兹堡搬过一次家，其实就是之前在节目里没说过哈。然后这边有时候搬家，或者说你租房的时候，跟国内不太一样的是，你可能是这边是你需要跟一个管理公司去租，
对，
然后他会让你填一个申请表，然后一般这个申请表里还会填说，哎，你为什么要搬家？
对对
对，然后当时我填的那个理由就是我之前住的那个公寓就是冬天暖气不热，然后太冷了，然后就当时确实是这样，然后那边那个当时我交完那申请表那人看了一眼说都震惊了，说从来没有人以这种理由搬过家，你知道吗？我说但我确实是遇上这种事儿。
坦白的我跟你说哈，咱俩可能是算是怎么说难兄难弟了，我跟你说。我第一年就公寓然后也是到期之后我就换到期的第二家，然后第二家我一直到住到我离开匹兹堡就住了7年
啊，
一个一个原因就是暖气不热。
对对对，然后我跟你说我最神的是我搬到这个新的公寓之后，然后冬天就开始冷了嘛，冷了之后我发现暖气还是不热。
嗯哼，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的到底是因为啊，是这个匹兹堡这边的暖气它就不热呀，还是怎么样？然后当时我就去问过人审，然后我说，因为他当时跟我住一层楼，就一栋楼嘛，我就说你那暖气热不热？他说我暖气特别热，我说完了，我这又是坏的，然后赶紧就找人来修，然后结果哥们儿过来修完了之后，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把那个暖气上面，就这边暖气不是可以调节大小的嘛？
对，有一个阀门，
有一个旋钮，一个开关，
对，
他把那个给换了。换了之后换成的那个新的那个暖气，它那个阀门特别特别小，然后特别特别小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暖气
它要么开要么全
直接把那个
哦，
对，而且它把那个阀门加热的很热，你知道吗？
哦，
然后你要去拧那个阀门就非常烫手，然后我每次拧就拧半天，就把它关到最小你都觉得它特别热，后来是实在没办法，就有时觉得太热了就只能把暖气完全关掉，然后觉得冷了再开开，直到后来就是把空调装上了，再开始天天开空调。
对，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无论是卫生间，然后我当时住的是一个小套间，英文叫 studio， 说白了就是零室一厅，
就是那叫什么单身公寓嘛。
对，就是零室一厅。那么它实际上窗是两个，一个呢是在客厅啊，等于没有卧室嘛，另外一个呢就是卫生间。然后呢，我就记得我当时是我得把卫生间和客厅的窗全部都打到最大。终于室内能降到28度了，我非常的开心。对对，而且我当时那个公寓吧，就是我个人觉得有点年久失修。我就这么讲，其实美国东部因为开发的比较早嘛，所以说实际上美国东部很多的建筑都是很老很旧的。比如说我的公寓楼啊，是1925年的。
嗯，我那当时也差不多。
对，然后我那个，然后里面那个暖气其实也挺旧，然后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暖气那个调节大小那个旋钮，它有点滑丝
啊。
对。所以说就不能随便、
就关不上是吧？
对，就又不，所以说不大敢去随便动它，所以就一直保持着这么一个状态吧，算是。而且当时暖气猛，其实还带来一个挺大的副作用，就是当时屋里的湿度也特别的低
啊。对，所以其实你刚才说匹兹堡还挺湿润的，我想了一下，后来觉得哦，应该是因为屋里
暖气太
猛，屋里的暖气比较热嘛，
外面还是挺湿润的。对
对
对
对，
然后
外边还是挺
湿润的。我记得我当时，你知道我当时是就他那个暖气其实比我现在用这个地方还猛。我跟你说，我是怎么解决的？我买了一个。我当时可以告诉大家，我当时那个公寓啊只有30个平方米，就整个公寓算上卫生间什么只有30平方米、然后我买了一个号称能给200平方米的 house 房子用的这么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加湿器，压住了
啊啊，
压住了
啊，
就这么魔幻，我跟你讲。
对对对，所以那会儿在匹兹堡，我觉得真的是就还挺神奇的，就外面特别冷，然后屋里就热的要死，
就感觉就像咱们国内这个东北差不多，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像你在德州的话，就是外边也是像匹兹堡这么冷吗？还是说像现在已经是冬天了？
对，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其实我就这么讲吧，前一段时间啊，我还嘲笑湾区，哎，湾区好冷呀，呵呵呵呵呵。然后呢，最近我发现这两天然后再降温
啊，
然后温度夜间也到5度了，不过好在今天晚上开始应该到9度了，然后明天应该就到10度以上了，明天晚上的时候。
哦，那就还行，反正最近我看湾区的温度像今天就是4到19度，我觉得就还挺冷的，尤其到了晚上它天气降到10度以下。
对，4度，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说真的。
对对对。
4度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一点，就是4度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可能觉得不当回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在 这种比如说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然后还没到广东，就秦岭淮河以南比如说上海就是长三角这些地方生活过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说这是一个可能不能引起足够的警惕，但是足以把人冻出一身病的这么一个温度
啊。那你要这么说，在广东也是这样。
你比如说，
都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那你说广东，比如说最冷月的平均气温是多少？我跟大家最上海最冷月平均气温是5度。上海的风湿病大家懂的是吧？
对，就这么说吧。那会儿在广东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每天看天气预报，如果今天的天气最低气温低于10度的话，你就会觉得特别冷。
嗯哼，
因为那边就是比较潮湿嘛，然后你穿衣服其实没有用。我那会儿就觉得我在广东穿的衣服可能7-8度我都觉得冷，但是同样穿这么多衣服回到天津可能-7-8度我都不觉得冷，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匹兹堡冷啊，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其实呢，你像这个肉壳是天津人啊，
嗯，
我上次呢我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说其实啊匹兹堡和天津的一月份的平均气温是一样的
啊，差不多。
对，但是体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对对，它潮湿嘛，就像你说的相对潮湿一点。
对，你也认同就是说其实匹兹堡感觉要比天津冷很多，因为匹兹堡它是那种它冬天下雪也多，它夏天的话就是降雨应该比天津可能要少，就它总体来说降雨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说实际上它一年四季它的湿度都不会是很低。
嗯，
对
嗯。
然后呢你像如果说你像比如说其他地方，你比如说湾区啊，湾区就是一年四季湿度都不会很高，但它冬天温度也比就湿度也相对高一些，因为湾区算是冬天少有的，就是说少有的降雨基本上都是在冬天了。你说湾区除了冬天其他时候还会下雨吗？反正我这一年我是没经历过。
它不会，就是这边我前两天我同学还说这边是属于什么气候，反正就是冬天下雨，平时是不下。
地中海气候，
对对对对对，地中海气候。
地中海气候，对。
它就只有冬天下嘛。19年的时候，然后5月份下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会儿我记得我说过，就是说大家一见面那一周，它下了整整一周的雨，然后那一周大家一见面第一句话说：“哇，5月份下雨啊，真是没见过。”就大家都是这样子去打招呼。
这湾区5月下雨，可能大概就跟国内所谓6月飞雪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吧，就是。
啊，差不多，对，差不多。
对对，这可是民间必定有冤情啊，是不是？
那个德州呢？德州天气是怎么样？
德州这边是这样子的，就是它跟国内非常的像。德州的天气呢，就有点像国内那种，就是亚热带季风气候。说白了就是说啊，就是夏天雨水非常的多，然后呢，冬天的话就不会下什么雨的。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国内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它没有比较典型的伏旱的现象。那什么是伏旱呢？就是大家知道国内啊，就是你像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方呢，它有一个梅雨季这种说法。
嗯，
对。然后呢，等到了真正的夏天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降雨带其实会有稍微往北移一些，就是移到比如说就是温带季风气候，就是山东啊，就是天津啊、北京啊这块地方。
北京，
所以说
对对
对
对，
等到长三角那个时候的降雨反而会稍微的降低一些，但不是很低啊，就依然还是有一定的降水的。所以有些人会把这个现象叫做伏旱。德州的话是基本是没有伏旱这种现象的。它就是说到这段时间，然后这一段时间，然后相当于是从春末然后一直到秋初这段时间，然后大概这半年吧，然后降雨水都会比较多。
哦，所以那天我记得你跟我说外面在下暴雨，你还给我听那什么，我感觉在匹兹堡那会儿还有时候下过暴雨，来到这个湾区以前我其实挺讨厌下雨的。
嗯，
对，但是现在就是一看到下雨反而还有点小兴奋，觉得可以出去洗下车。
啊，对，你像湾区的话，你比如说之前在这个 Sunnyvale 啊，就是阳谷，我当时还查了一下这个降水量是多少，年降水是400毫米，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匹兹堡的话，匹兹堡可能是多少，匹兹堡大概至少是800，我印象不是深刻，800还不1000呢，休斯顿会更多一些这样。
嗯嗯嗯嗯嗯，
对。对，你像休斯顿当时是就是现在冬天已经来了嘛，但是夏秋的时候基本上是啊，你每天不下点雨，它基本上我就觉得哎，今天还挺安静的哈，我就有这种感觉。
OK， 那其实我觉得跟匹兹堡那边的天就有点像哈，
有点像，我感觉是个热版本的嘛，因为我个人感觉匹兹堡的话应该算是那种温带季风气候这样子，然后可能这边、对，然后休斯顿就变成了亚热带季风气候，可能就这就是个区别。那就跟类似于什么山东就天津跟广州一样
啊，
对吧？那天津是温带季风气候，广州亚热带季风气候嘛，对不对？
哦，那我懂了，我懂了。
对，
okay，
所以说你可能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区别，
okay。
但是就是说， 对，说白就是你觉得这个生活或者这个气候这个 pattern，
嗯，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嗯，只是说就是温度可能偏高一些，偏低一些，湿度更低一些，更高一些这样子，但总体不会有太大区别。你像，对，你像西海岸这边的话，就是湾区，它其实它的 pattern 跟谁很像？它 pattern 其实跟西雅图很像
啊。
对，西雅图算是温带海洋性气候，但是具有明显的地中海气候的特点，就是它是夏天不下雨。因为温带海洋性气候总体来说的话，夏天只是雨水稍偏少一点，但是它还是降雨很多的。但西雅图这边是，就是它冬天降雨很多，嗯，然后它夏天的话基本是不下雨的。
对对对
对
对，这个我是听说过，就是说西雅图一到冬天就每天都阴天，
对，
然后偶尔会就是稍微晴一下，然后剩下时间都阴天，然后那种绵绵细雨。可能也不会下特别大，但是它就是在不停的下。
对，我就这么说吧，都告诉我是绵绵细雨，说不用打伞的那种。我去年去了一下，屁嘞
啊，
就是雨点还就是肯定是比起休斯顿是匹兹堡那种暴雨来说，那肯定是很细的雨了，对吧？
啊，对对对。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并不是很细，我至少我觉得还是要打个伞。
OK OK。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回头下次咱们可以找 Z 爷来聊一聊，他这现在在这个西雅图已经待了一年多了，对吧？
对，
我觉得咱们回头咱俩找他去聊一下。对，所以我就说咱们回到这个刚才咱们的话题哈，就是说你搬去德州的一个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对于你来说可能是天气，
嗯哼，
对吧？因为你觉得湾区太干燥了，然后去德州那边天气可能会相对湿润一点，然后可能更适合你一点，
对
吧？那除了这个天气的原因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啊，那这个就很明显了，对吧？这大家都懂的呀。作为一个湾区人，可能说心中永远的痛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可能是比原来多一点，是吧？但是花钱的地方更多呀，是不是？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多。湾区我这么讲，就是你能想象到的花费，就湾区只会是在全美国哈，绝对是就是前百分之几的这么一个水平，就各种东西，咱就不说别的，咱就说税吧。你像有些地方吧，它是收入税高，但是呢，它消费税低。那有些地方它可能消费税高，但它收入税低，
对
吧？
对
对。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西雅图市啊，它的收入税它的消费税呢是10.1%。市区10.1%，我印象中可能如果你去什么 Bellevue， 可能那个地方可能更高，可能10.6%了，可能是。
啊啊！
但问题是，人家是收入税是免州税的，所以他收入税是最全国最低水平。那这个大家也不会有意见嘛，对不对？
对。
然后你再比如说匹兹堡，它的消费税是7%，
嗯，
然后呢，它的收入税多，它收入税是3.07%。
还得再加上个市税，一般。
啊，对，市税可能是个它的市。等他收入税还有市税吗？我还真不是很清楚。他消费税肯定是
有
市税。
你没报过吗？你这么多年没报过匹兹堡市税吗？
我报过呀，但是报过的时候都是那种，就反正是你懂的嘛。市税是自己报的，然后基本上就是他说是多少，我就全按照抄一遍，然后说哎，我没有要补的，我也没有欠的，就这么寄过去了。
对对对，对，它市税，匹兹堡市税是1%，我基本上每年都会退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学校一直给咱按3%去那个交的税。
OK OK，
所以每年还能退2%回来。对，然后它是这样，好像是如果你是住在匹兹堡的美国人是3%，然后外国人是1%，然后匹兹堡之外的这些地方就都是1%了，等于。你要住在匹兹堡的话，你的税大概就是4.07%-6.07%这种感觉。
OK， 原来是这样。OK OK，那我觉得可以解释得通。但总体来说，你会发现就是，收入税跟收入税的当然是我只是收入税的州税，不包括联邦部分。联邦部分它是个超额累进税率，它就稍微复杂，就跟咱们国内的这个所得税一样。
啊，对，那个，
对
对，
这个每个人都有的，你避不掉的，对吧？除非你是留学生，对吧？留学生前5000块钱不用交这个税，对，然后否则的话大家是都有的。然后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收入税的州税，然后以及这个消费税，其实加起来你会发现就是10%出头这样子，应该不会超15%，
啊，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哪怕是我可以看到，哪怕是纽约的话，好像也就是15%这两个加起来，对。但是到了湾区这个事儿就变得不太一样了。首先收入税基本上按咱这个收入水平9%，对不对？
差不多9%-10%嘛，反正我一般算我就是粗略估计10%。
对，然后呢，就9%几，我其实也没有特别仔细的算过，咱说真的哈。然后呢，消费税大家猜多少？我可以告诉大家 ，Sunnyvale 就是阳谷是9.125%。
嗯，对，我在这边消费税我也都是按照10%算。
对呀，啊，你看这两个你一来一回加起来多少？19%啊，各位，19%是个什么概念？那比其他地方多出80%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基本上相当于你的工资里边除了这个联邦税之外，然后你剩下的收入就是剩下的这些税有 20% 你都要交到税里面去了，除非你不花。
是，其实真的是挺夸张挺夸张的。然后呢关键，对，然后关键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就是我搬到了休斯顿啊，休斯顿其实啊，休斯顿跟达拉斯它的消费税都是 8.25， 在德州算是最高水平。大家可以猜一猜休斯顿的这个收入税的州税是多少？
我不记得，零是零吗？
是零。
那不就跟那个西雅图差不多了？
对呀、啊，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搬到德州，你真的就是每个月你就白送钱了，相当于就是你白赚，
对对，就是、
按咱们收入水平，你白赚两千多块钱，相当于是。
对，白赚10%嘛，基本上
是。
我可能没
你这么多，这个其实真的是
我，但是就真的是你收入就是立涨10%，你就不用公司给你涨工资，你工资涨10%。
对，其实真的是很多很多钱，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有时候还能，非常坐个闲着无聊，然后坐个飞机，然后去湾区，然后再溜达溜达，然后再回来这样子，原因很简单，这个
对，
你想这个，你每个月白送2000块钱呢，对不对？2000块钱能干多少事儿啊？
而且是美元哦。
对呀、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跟肉壳当时在读 PhD 的时候，每个月的奖学金，然后也是到就是后面的时候才能勉强达到2000美金一个月，就税后的。
嗯，差不多。
对，就是早期的时候还不到呢。对，这个还是很夸张的，各位，就不要小看。所以说，德州第一方面就是说他的收入会比较多，就是说他很省钱的。然后哪怕就是说，你假装自己然后还在湾区，你一个月回去一趟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你也是赚的，绝对的。
对。
第二点呢，就是说，哎，德州这个地方它物价便宜，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这个能源啊？德州就是能源大省，所以说它油价非常非常便宜。我就这么讲，德州的油价就是休斯顿的油价，德州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啊，可能乡下会更便宜，大概是湾区的一半，真的是一半哦。
嗯、
现在湾区是 5.99 哦，就是一加仑的普通的汽油，普通的汽油大概是相当于国内的就是93到97号的水平嘛，就是，对，因为就是
最低标号嘛。
对，最低标号，对，但是在国内的话就算是挺好的一种汽油了，就是，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比对不是特别科学，那我姑且就按95号算吧，相当于是国内的。
嗯嗯。
对，然后呢？这边呢，湾区一般来说现在是油价便宜的时候，大概是6美元一加仑，然后休斯顿是3美元一加仑。
这是贵的时候吧？六美元是很贵的时候呀、啊。
那不是最贵的时候，最贵的时候不都快7了吗？
啊，那是最贵了。我觉得就是从我还真说实话啊，自从我换了电车，我是不知道这个现在油价都是多少了。但是我是觉得，好像最近可能最便宜还真的就是5块多6块的样子。
最近反正我记得最近可能是5块8，可能是对5块8大概。
对对对对对。
你想3块多，就是湾区达到7的时候，德州这就是休斯顿这边3块5，你想一下。
哇，那确实是真便宜，但是你又不开车，你享受不了这个福利。
哎哎，你别说哈，其实能享受一些，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边的 Uber 也便宜。对，真的各位，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印象真是太深刻了。
啊，
我就这么讲吧。因为什么？因为当时从我在就是湾区住了公寓，然后坐 Uber 就是打像 Uber 就是优步嘛，对吧？
啊，
优步让我想起了某一个人哈，就国内的滴滴嘛。然后呢，对，或者是 Lyft， 然后呢坐这个快车，然后呢到这个 SFO 就是旧金山的机场，
嗯，
的距离跟什么呢？跟我现在这个公寓，然后到休斯顿这个大机场，休斯顿其实有两个机场，一个叫做William Hobby。
嗯，
机场，然后机场代码叫 HOU， 一听就是休斯顿嘛。
嗯、
另外一个呢叫做乔治布什机场，就是老布什机场，
哦哦、
这是个大机场，离得更远一点。对，然后编号叫做 IAH， 我感觉可能就是什么 International Airport of Houston 嘛，我猜的哈，就是。
啊、
对，然后呢，坐到那个大机场呢，其实我就说，这从我之前这个在湾区的公寓坐到 SFO， 就是三藩的机场，和我现在这个公寓坐到休斯顿这个大机场。它俩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从我原来住的公寓，然后到三藩的机场，我都这么讲，就是没有低于60块钱的，基本上。
哇，那你这还挺贵的呀，对呀、啊。
对，没有低于60块钱的，所以说我可以告诉你，我那个什么，我回湾区，我都是到三 OC 机场，就是我宁愿机票多掏一点，我也要去三 OC 的机场。
对，三 OC 确实是离着咱们现在生活的这块地方要稍微近一点。
对，近好多，我跟你说，真的是近好多。那机票十几块就够了，不是机票了，呸，什么机票了，车费呢，十几块就够了。对，运气好的时候我打过12块钱的，我告诉你。
对，这个是确实有的时候便宜的还确实是挺便宜、嗯、
对。然后你比如说这个，然后你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德州的话，就是休斯顿这边我试过哈，就是最贵的时候46，最便宜的时候42
啊。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因为德州这边吧，就是说至少休斯顿这边它这个 Uber 资源挺丰富的，所以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它忙时跟闲时价格差了不大。大家知道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湾区的就是它忙时能到恐怖到什么程度，
翻
有一次
我觉得都
翻番儿，我觉得你有点保守啊，说真的
啊，
你保守了，真的你保守了，肉村你保守了。我就这么讲，有一次
我确实很少打车，我在这边打车基本上都是去找你喝酒。
去机场，你去机场你总得打车嘛，对不对？
我之前去我就直接做别的了，对对，就但我确实很少打车，我在这边打车就是找你喝酒去。
当时到什么程度，就是那天应该是12月21号凌晨4点，
嗯，
就是快圣诞节了嘛，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应该会有很多人然后坐车去机场，
嗯，
然后因为他们要去旅游嘛，对不对？
对，
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打开软件发现卧槽70块钱怎么这么贵，关了再开90，
怎么还涨价了？
不行，我就有点慌了，我赶紧我先订上吧，卧槽，
太屌了，
我先订上，我赶紧订上，对，然后赶紧订上，订完了之后呢，我就没敢，我赶紧打开另外一个软件
啊，
一打开，就是因为那 Uber 和 Lyft 两个软件，一打开130，再关再打开，到我这个车即将来的时候170，
我靠，这也太贵了，
对，
你这才不如，哎，还不如那叫什么，坐那叫什么 Super Shuttle 呢嘛，就是机场的那种接驳车。
我就这么讲，我当时我也这么想来着，附近没有，订不上，
哎，太惨了。
对，就是这么夸张。我告诉你，我就这么讲，我在休斯顿这边机场，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半夜回来次数多了，我半夜的时候多就多的是。我跟你说，半夜回来的时候，早上就没有说这个什么3点多去机场，我也有过经历，没有的，就是46块钱，就是46块钱。
对，我觉得这价格就还比较
对，
比较合理吧，
就是，对，就最高一次可能最高一次多少，47还是多少，反正就46、47大概这个价格。然后你便宜的时候也就是40、42这样子。也没有差很多的，因为这边就是说它这个 available 就是相当于可用的车辆非常多。湾区我又这么讲，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在这边打 Uber 它便宜，就它还有一点就是它特别便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室内打 Uber 也方便。它怎么方便法，第一呢，就是说它是休斯顿当时这边这个政府啊，它跟就相当于是它是为了补充这个公交车就是覆盖面不足的问题，它有一些就是特定的区域，对，它就说在这些特定的区域，然后在特定的距离内，比如说从家门口然后到公交站，或者说从公交站到家门口什么之类的，就是固定的，就固定钱哈，固定的我印象中应该是2块钱。
哦，就是只要打车就是2块钱，就跟跟那个公交车似的。
对对对，然后市中心我印象中就有一块区域，然后是就在这块区域之内，然后无论如何不超过6块钱。
哦，哇，那确实很爽啊。
对，
这个，价
格
也很便宜。
对，这还没完，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因为这边就是我说的，就是 Uber 和 Lyft 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我又这么讲，我来了这儿之后，我做 Lyft， 大家知道 Lyft 有个选项叫 Wait and Save， 就是相当于是说你可以就是等车，你的优先度往后排，就你可能要等个10分钟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呢车费呢稍微给你便宜一点点。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德州我从来都是用 Lyft， 从来都是选这个选项的，因为跟普通的没有任何的区别
啊，因为那边打车人少嘛。
对，普通的可能等3分钟，然后你等这个的话可能你就等4分钟这样子，没有区别。但是湾区就不是，湾区我又这么讲，湾区你要是敢选 Wait and Save 能让你等20分钟。
OK，
对，湾区这我是从来不敢选这个选项的，对，就根本就是废的，对于我来说因为太慢了。但德州的话我从来都是只选这个选项的，
嗯，
而且这边的车体验还特别好。我就这么讲，我随随便便就叫个什么奥迪 Q7 啊什么之类，这种超大型的 SUV。
对，毕竟那边油便宜嘛，大家开也干得过嘛，
嗯，啊， 对，
对，这边油就不行。
对，我还叫到过好几次那种 GMC 就超大的皮卡那种其实你也知道，就是说其实像咱这种身高高的人啊，其实你要真的坐车的话，其实 坐那种一般的就是紧凑型轿车坐后排还是挺难受的，说真的。那这种车就完全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直接爽死了，简直是。
与梦见星空与海浪的你分享我们心中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推荐通过苹果 Podcast、 Spotify 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踏浪寻星广播电台，
或者访问电台官网 tl.fm.com 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
当然你还可以通过荔枝 FM 和喜马拉雅 FM 找到我们，
也欢迎大家多多分享转发，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对，等于这个就是物价，然后也有一定原因，天气也有原因。那我现在很好奇啊，就是说你现在去那边已经待了，这是几个月？四个月？三个月？
三个多月。嗯，
三个多月。就是你在那边有没有就是觉得除了物价，然后和这个天气以外，然后德州和这个湾区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就是 everything in Texas is bigger， 这个是真的吗？就
是
在德州什么东西都
大。我可以向大家证明这他妈绝对是真的
啊！
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呢？我又这么讲吧，因为毕竟吧，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挑了一块风水宝地哈，所以就这么讲，就是两英里以内呢有沃尔玛，
嗯，
然后呢有 Costco，
嗯，
有 IKEA， 就是
一家、嗯，
然后有 Target， 然后有 Home Depot， 啊、，Home Depot 还有俩。
啊、
对 ，Home Depot 有俩，很惊讶的，我跟你说，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一家大华，就是那个什么，就在美国这边应该是最出名的一家中国超市了吧？
连锁的中国超市，嗯，
对对，然后还有山姆会员店啊，就是 Sam's Club， 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呀？还有 Best Buy 啊，这些东西都有啊，什么都有、
嗯，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开心啊，真的是，嗯、对，然后呢，我就来这个地方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附近的这家，就沃尔玛是它叫。Houston Supercenter，
超级中心，
它冠名是冠休斯顿市的名、
啊、
对对，其实沃尔玛一般就两种，一种叫 Supercenter， 另外一种呢叫做什么
Neighbor
社区商店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啊、对对对对 Neighborhood Market，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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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种的话应该就是 Grocery 的样子了，对、
嗯、
然后我一般说沃尔玛就指这个 Supercenter， 我就这么讲，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沃尔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沃尔玛可以这样讲，它基本上是一般沃尔玛的至少两倍，我觉得我是搂着说的，我说保守
啊，哎啊，那它空间是两倍，这个里边卖的东西呢，种类和湾区或者和其他地方一样吗？
那如果你真要这么说话，我觉得可能空间都不止两倍了，因为里面卖的东西也都不止两倍。
哦，就等于说你在
绝对不止两倍，
等于你在那边能买到一些在其他地方沃尔玛买不到的东西，是这意思。
对，就夸张什么程度？我告诉大家，我在里面能看到什么呢？哈，就是之前呢，就是说某一个人哈、啊，然后跟我说啊，说他要去买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家装的一些用品啊，你比如说就是用来固定的一些铆钉什么之类的东西
啊、
嗯嗯，对，然后去那些商店啊，你应该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吧？
啊、
嗯，然后呢，我可以告诉他，就那里面是有卖的，而且种类特别特别的齐全。而且当时呢，就当时跟我那个朋友，然后去逛这种家装商店的时候，我看到，哎，那它里面好像有卖这个什么，就是乳胶漆什么之类，就是墙漆这种东西。当时呢，就看还有好几个牌子哈，大概两三个牌子，然后可能各种，色号啊什么，各种色号都有，然后各种什么表面材质什么也都有哈。
嗯、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休斯顿沃尔玛居然也有卖这些东西的。
那你这个沃尔玛不就和这个像周围的这些 Home Depot 就抢生意了吗？
不，这两个是这样子，一个是在我西边两英里，一个在我东边两英里，
那还挺远，
还是有点距离的。
好，
对对对，这个问题倒是不是特别，这个问题倒不是特别大，而且更夸张是怎么程度？它还有一个室外的部分，这个室外部分是什么？就它有一个温室，这个温室里面是卖、
哦、对对对，
卖花的，而且不光是花，它里面居然有卖那种好高那种好大的整棵圣诞树的。最近，对，就有这种东西。然后里面还有就是别的我就不说了，反正我知道里面有卖枪的，我可以告诉你。
啊，有枪我知道。
对，枪沃尔玛，就因为宾州的沃尔玛，我印象中应该是也是有枪的，所以这个我倒不是特别特别的奇怪、啊。
对对对。
但是我感觉是里面，这可能说真的是我见过最夸张的一个沃尔玛了。说真的，就我是实在没有想到沃尔玛的商品能够就真的是齐全到
这种如此的琳琅满目。
对对对。
OK。
特别是在考虑到这个沃尔玛商品的物价，就是你去了之后。就是可以说能够极大的满足你内心的虚荣心，就特别是就是如果你拿着湾区的收入的话，真的是。
对对对，哎，那我很好奇啊，就比如说像你说沃尔玛它店大了，那我可以卖更多的东西，对吧？那假如说一些比较标准的，咱就说，咱说没那么标准，比如说吃的东西， 那你那边比如说一份是会比其他地方要多吗？比如说给的东西。
怎么说呢，如果是吃的东西的话，就是其实你要这种连锁店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的区别的，就是因为都是一样嘛。但是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麦当劳真的是便宜的，因为我吃麦当劳次数还是比较多。为什么？因为我原来住的地方和我现在就是在德州住的地方旁边都有一家麦当劳
啊，等于就是价格便宜。
对，价格便宜。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麦当劳有个汉堡叫麦香鸡啊，但是呢，我先说一下，先给国内的朋友提一个醒，就是国内的麦香鸡跟美国的麦香鸡不是一个概念，就是国内的麦香鸡是比美国麦香鸡要大的，美国麦香鸡是非常非常小的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呢，美国麦香鸡呢，在很多地方呢，就包括在匹兹堡，它都是作为一种非常便宜的汉堡出现的，基本上算是麦当劳的一个惠民汉堡了。
对，
比如说在匹兹堡它就是一块钱，可以告诉大家，在休斯顿它也是一块钱。你们猜一猜，在湾区是多少钱？
我知道多少钱，两块多，我记得是。
你可以猜一下，不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价格是3.19。
三块一毛九了，哇！我记得之前买过，后来就没买过了。对
对，然后我再说一下别的汉堡吧，比如说这个，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吃巨无霸哈，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所以我一般会吃一个叫 quarter pounder 这么一个汉堡，
就是
quarter pounder with cheese
足三两。我忘了，就是国内也有，国内也有，香港那边我当时第一次见，它叫足三两，因为就是，它就是 quarter pound， 就四分之一磅，就差不多是香港那边的三两吧，那边是16两一斤嘛，我记得是，所以叫足三两。国内好像出过一段时间这个汉堡，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是它的那个肉，就跟国内的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它那块肉，要比如说巨无霸呀什么的那个肉要更大更厚一点。的这么一款汉堡，对，
稍微厚一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这个汉堡，因为这个巨无霸我总感觉面包太多了，然后酱有的时候也有点多。对，这个汉堡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在匹兹堡也是差不多价格，然后在休斯顿这边是4.29一个，而且就是最近活动回归，最近吃的可能比较多，是因为最近这种汉堡买一送一的活动又回归了
啊。
在湾区大家可以猜一下多少钱，在湾区价格是6.09。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价格是差距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不
对,
对，即便说这是一个连锁店，即便食品的规格是一样，它价格差的就非常明显了，对吧。
OK，
对，那至于说别的我就这么讲吧，就是我说一下我吃的就是别的，比如说中餐吧。中餐的话呢，你像我是特别喜欢吃粤菜的一个人。那么我呢，之前就在湾区，我特别喜欢吃，我尤其喜欢吃煲仔饭，我可以这么说
啊。
我当时呢在湾区的时候，我喜欢点一家叫做三合煲仔饭，它三合煲仔饭也算很便宜的，当时好像在一碗的话大概是14块钱吧，大概是。
也还确实不贵，对，在湾区来讲14块钱确实不贵。
你湾区的价格其实相当相当便宜的，咱说真的，你也去其他地方，你比如说什么，你去个什么凤凰明州啊，说真的。煲仔饭就25，可能28，可能是25。
对对对，
他家反正特别特别贵。对，就是我经理很喜欢，我经理广东人嘛，但是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凤凰明州的，因为我觉得那里性价比不是很高，说真的，但是味道还可以，就是，他很喜欢去，但是因为确实离得比较近，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在休斯顿这边，我有两家店我特别喜欢吃，这两家店呢，我就这么讲吧。煲仔饭的一家呢，一份是10.25，另外一家一份是8.95。
哇，那确实是真的便宜，我觉得说的我都动心了。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这家8.95这家店，就是我特别喜欢去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家就它太便宜了，就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已经是疫情之后反复涨价的结果，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他家现在午饭。就是它有这个午餐，而且这个午餐的话，就是有点像国内的，我有点像是什么，就是匹兹堡的盖饭，但是绝对比他们要精致，因为它是就是一小份饭加一小份菜这样子。
啊，就你对比的那个，咱们之前在匹兹堡那个学校，就咱办公室楼下那个小四川是吧？
啊，它肯定是比小四川什么要精致多了，我可以告诉你
啊。
那一份多少钱呢？我给大家是7.38。
哦，那这比小四川还便宜啊！
这个7.38是个什么概念？就夸张到什么程度？那一份我告诉大家。今年7月份还不是这个价格，它是最近刚涨的钱
啊！
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是2020年7月份，就是疫情已经开始一段时间，那个7月份，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菜的价，这一份的价格是多少？
4.9。
我可以告诉你，价格是5.38。
哇，那真的是很爽，
就能夸张到这个程度，就是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便宜。但当然还有贵的，就是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记得我就特别喜欢去吃一家那个什么涮涮锅，就单人小火锅，单人呷哺呷哺单人小火锅嘛。
嗯，
在湾区的话就是我最常去的一家叫 One Pot， 当然他家的食品质量是不错的，食品量和质量都不错。
嗯，
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不想吃的就是我想吃个什么八分，就最大的一份我吃个什么八分饱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啊，
那个话就是大概税前的话大概可能是现在涨钱啊，我刚去的时候他妈又涨钱了，我操，涨到39了，我操。
他是自助吗还是套餐？
不是自助，但是说他这个套餐相当于是有三种分量可以选择，相当于小，就是相当于它叫中份，然后大份和相扑份。
啊，
对嘛，日式的嘛，
啊，
对，你懂。
啊，所以你是两个相扑份。
非常搞笑。不一个相扑份，我怎么可能吃那么多，他相扑份不少，我跟你说真不少。
啊，
你去我觉得以你的饭量也没问题。
可以，
就是说就你也不会觉得说它就很少。对，你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而且他家那个肉的质量确实不错。我就这么讲，一是单人小火锅，
嗯，
然后呢且我个人觉得肉的质量不错啊，所以说我记得上一次我们组内部聚餐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同事们然后推荐了这家餐厅，说我们一起去这家相当不错。
嗯，
然后我们就去了，其中有一个然后像是来自印度次大陆上某国的啊一个同事，然后他就是那种比较挑剔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对这家餐厅。
哇，那确实不错。等回头那个录完了你把地址告诉我，我回头等我赶出去吃饭的时候，
对，我可以
我去吃一次。
对，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对对，然后呢这种就39嘛，然后这个的话在德州的话就德州没这么贵，但是它的肉的质量我个人觉得也稍微要差一些，咱说的。
嗯，
因为就是这两个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比较，因为它不是说他俩就是说，对，他不是一家嘛，你怎么比嘛？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反正我上次去吃的时候花了20块钱，但是肉质量差一点，因为当时之前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吃的那个是 Angus 在这个 One Pot 吃的，
啊啊啊，
然后这个的话，它就只有 Sirloin 还是什么，NY Strip 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啊啊，
就反正是要差一些，
要差一些，
对对，但是，
嗯，
对对，但是。我就这么讲，20块钱那你比那边最便宜的套餐要便宜了，所以说
对对对，
是
啊，就是
便宜一些。
我觉得20块钱能吃饱了，就是我从我个人角度上讲，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食材没有那么高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就像其实在国内吃呷哺呷哺，有些同学可能不是很喜欢，但是我去呷哺呷哺，可能我能吃200块钱一个人，两个人就人均100，在这种地方我能吃到人均100，而且还是疫情之前，你知道吗？然后就吃的非常撑，我也觉得哎，感觉吃的很爽。
对，然后之前我去吃过一家自助啊，我只能说年龄大了，可能不太适合吃自助了，就是这个单人小火锅自助，嗯，可能当时是，他好像是午饭是26，晚饭29吧，大概是。
嗯，在休斯顿吗？
对，休斯顿，对对对，就是休斯顿中国城当中，对。
哎呀，真的感觉这地方和湾区比，就是人杰地灵啊。
对，然后湾就是你吃过湾区的牛肉面吗？
啊，我吃过，
就那个兰州拉面。
嗯，
对，他那一碗是多少钱？我都没印象了，说真的。
大概是13、14一碗。
啊，那还可以了，说真的，那还可以。
但是不加任何东西的话，哈，就是13、14一碗牛肉面。嗯。
啊，我在这边吃的是那个羊腿拉面
啊，
就是它就是牛肉面嘛，但是它的肉它换成一个好羊腿，反正挺大的。我记得我跟股神发过，但是我没那个照片了。反正股神表示很震惊，我告诉他这一碗是12。
哎，那肯定啊！我觉得就你说那边什么东西都便宜，你这12块钱一碗面，然后有特别多的肉，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
啊。对，
你看像那会儿在就是湾区这边吃那个牛肉拉面，他那牛肉基本上就没啥。你要想稍微吃爽点，就是你就得加肉，然后或者像我上次是我自己卤了点这个酱牛肉嘛，然后再去吃他的那个面子，就着自己的肉吃。
OK。对，但是你要说其他，你比如说在沃尔玛上买东西的话，其实我没告诉你，在沃尔玛上买东西其实价格差的就挺小的，咱说真的。
我觉得也合理嘛，就是像这种商店其实它价格本身就是应该在各地都差不了太多嘛。
对，所以说有一个非常冷的一个笑话，各位，就是说呢现在到这个程度，然后现在这个湾区可以说 IT 公司很多嘛，这个裁员浪潮也来了，对不对？
嗯，
然后呢湾区的沃尔玛然后客流量比以前多了不少。
大家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是的是的，有点地狱吧，感觉就是说白了就是感觉这个越没钱的人越多，反而就是反而对于这个沃尔玛来说是件好事。哎，咱也不知道是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啊，只能说。而且好像不光是我一个人啊，你像那个谁啊，我的基友哈，他在这个 DC 那边， 然后他的、嗯、他附近没有玩嘛，然后他就跟我说说这个最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 Whole Foods 没有人去了，好吃多也比以前客流少了很多，然后 Target 竟然比以前客流多了不少
啊。对对对，就是主要是像好吃多我放一边，就 Costco 我放一边，但是反正我是觉得 Whole Foods 里面东西真的是太贵了。我记得那会儿在疫情之前在匹兹堡，他那儿不是有卖那种熟食的吗，就是你去有菜有饭你自己挑选，选完之后称重量卖。
对对，
哇，我称了一小盒收了我40多块钱，就震惊了，就是在匹兹堡啊。
你那是什么东西啊，是那个什么有机阿拉斯加三文鱼刺身吗？我想说
没有啊，就是他那些熟食嘛，那些什么 jambalaya 呀之类的乱七八糟的那些吃的、
哦、那是太贵了。就是你要跟我说真的那种、
啊、
就像我说的有机阿拉斯加三文鱼刺身什么之类的，我倒是反而能理解了，你普通的就真的是没必要。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就再也不去了。
嗯，湾区的 Whole Foods 你去过吗？
湾区 Whole Foods 我去过，但是没在那儿买过熟食，因为有的时候想吃他那个就那种寿司嘛。
啊，
因为就包括现在我还是不太敢去外面餐厅吃饭，然后就觉得像这种寿司的东西，而且就是这个谁学姐她现在不太能吃生的，所以你去到那些日本料理店里买那种比较牛逼的寿司其实也没啥意义嘛。因为我从我个人角度上讲，我觉得吃寿司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就得吃那个生的，然后比较新鲜的嘛。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个刨去的话，就有时候会去 Whole Foods 那边有一些就是他这种加州这叫什么美国的这边的一些寿司卷，什么加州卷啊之类的。当然加州卷对，加州卷你知道它不是加州人发明的。这个我之前听说的，好像是
加州卷，
我
印象中不就是日本人自己发明的吗？
好像是加拿大那边最先有的，搞了个什么 California Roll、
哦 okay、
然后又传回到美国，就这么感觉。对，反正就是有时候我会去那儿买一些这个
加州的名号。
对对对，然后可能偶尔有一些有机的东西会去那边买。
嗯，其实总体来说啊，其实怎么说呢，我个人啊，其实你说真要是刚到德州来的时候，我对就是这边的物价你说就真的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吗？其实可能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个主要原因怎么回事、嗯、就是说毕竟咱在匹兹堡待的时间实在太久了，说真的。
对对，
你说德州的物价其实跟匹兹堡物价其实并没有差太多，当然跟加州比那是嘛，那肯定是便宜很多了。但是毕竟是之前已经在匹兹堡，然后被那边的物价熏陶了很久，所以说，而且就是毕竟是疫情嘛，对吧？疫情的话，疫情之前跟疫情之后物价真的是天差地别了，我必须要说。
对，
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呢？我就这么讲吧，各位。大家以前我不知道，就是国内是不是很多人在什么抖音啊、什么快手啊上面是不是看到以前疫情，尤其疫情之前，这很多就是在美国这边的，咱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就收了这个美国非政府组织还是说美国政府的什么什么钱啊，还是怎么着，整天在网上说，哎呀，你看美国这个什么鸡肉什么物价多便宜，然后什么1美元炸鸡什么之类的什么东西的，反正我就这么讲吧，那玩意儿。你还记得你上次见到是多少钱吗？多少时间之前吗？反正我是疫情之后我再也没见过。疫情之前你说1美元炸鸡，我就记得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大概是每周三的时候，这个 Popeyes 就是在国内叫国泰斯，
对对，
他可能会有这种，就是说，比如说10块鸡10块钱，类似于这种活动，但是也就只有那一天，
更便宜，好像是8块钱10块，我记得，而且我记得那会儿我特别爱吃，
我记得8块钱10块我没，但是我买过11块钱13块。
OK， 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8块钱10块，然后经常就是买10块之后吃不了，然后就放起来，第二天继续吃，还能吃一顿，等于8块钱解决了两顿饭嘛。
对，就是、对，当时确实有的，但是现在反正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过这种活动了。
对，
而且我们刚才超市当中的鸡肉都已经价格都已经非常吓人了，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哈、啊？就是我记得上次的时候，我去就是休斯顿这边这个沃尔玛。然后呢，但是沃尔玛里面的东西已经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买那个鸡腿肉吧，然后多少钱一磅，我想说是2块钱
啊。
疫情前1块钱一磅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在匹兹堡的时候。
对对对对
对，就夸张这个夸，就真的是夸张到这种程度。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物价涨的还是，反正怎么说还是挺凶猛的吧。至于说什么牛排啊，牛排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就是疫情前我告诉你，我在匹兹堡的时候他妈的多少多少年了，这个牛排就一直是就那种不带任何标志，就是当时 grocery store 然后自营的那些，
嗯，
那基本上就是6块钱，
啊、哦，对，
就是6块钱，
差不多，嗯，
对，你像买，当然你要是买好一点，你比如说什么，叫什么 choice 或者是 prime， 那肯定是要贵一些，嗯、但是没有标号的就是6块钱，
对 ，Trice 那会儿也就是10块钱左右，像 New York Strip 也就10块钱左右 ，Prime 可能13，这意思。对
对，弯曲我看了个价格，他妈的有没有20以下的呀？我就觉得好吓人哦。
反正是挺贵的。我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了，可能得有个4-5个月之前吧，我就特别想吃牛排，然后就去那个 Costco 就好市多买。然后就发现我靠怎么这么贵，原来那会儿在匹兹堡我记得他那个4块那种 New York Strip 大概就是30多块钱就已经算贵的，然后这边现在就是50多60块钱然后4块，
就我就这么讲，休斯顿这边然后 Choice 然后都涨到14块钱一包，
哇那确实是挺贵的呀，真的是挺贵的。
对，弯曲只会更贵，我真的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吓人啊。所以说之前你说什么国内物价涨疯了，前我记得之前我就昨天吧，应该我父母还跟我抱怨说是在国内啊，就是以前可能猪肉可能是15-16块钱一斤，然后现在都涨到20多块钱一斤。我说你这跟美国这边物价比那都不叫事儿，我跟你说美国这边物价太吓人了现在是。
对，美国这物价从这个疫情开始我感觉这个通货膨胀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就这钱都不值钱了。我今天去了一趟 Costco， 随便买点啥就花了100多，快200。
嗯哼，对，而且你要知道各位，这是它是美国，咱说真的，你说其他那些比如说欧洲的那些国家，你觉得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都不敢想，对吧？你要知道美国这个至少这个农副产品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呀。
对对对对对，
你说欧洲是个什么样子？我现在非常的期待。你说欧洲现在能源很贵啊，对吧？那我就不知道他们这个一般的这种食品的物价是个什么水平。反正别的不说，至少我知道欧洲的手机什么就是这种电子产品也一直是非常非常贵的。就是全世界可能电子产品最便宜的主要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国内。
国内电子产品便宜吗？
嗯，真便宜。哎，你别说哈，这话可不要说。以前我也觉得它不便宜，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以前的话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可能算是世界顶顶便宜，这是第最便宜。然后第二便宜大概是什么呢？大概是加拿大和国内。
啊啊，
对，因为加拿大是蹭美国的嘛，然后国内的话是因为也是市场够大嘛，所以说也便宜。
对对对。
但是吧，疫情之后的话，这个现在国内跟美国这基本上或者是不相上下了，就是互有胜负了，已经是至少是。
OK OK OK，
对，
懂了懂了。OK， 那行，我看今天这也1个小时了，然后咱们今天其实没聊太多，对吧？主要就是聊了一下，
对，
从这个天气的不同，然后还有物价，然后以及就是可能其实聊了一些吃的。其实咱们最开始没有说第三个话题其实不是吃，但是其实是从吃的来展开的这个话题，然后就是主要是
对
比了这个德州和湾区这边的区别。 对吧
嗯，其实我们还可以聊一下房租呢，是不是？哈哈哈。
对，房租我觉得可以这样，咱们如果真想聊就可以再聊到下一期，因为就是今天其实这期节目是远程录制的，然后
对，
其实我们也是斥巨资哈，然后又购进了一个麦克风，
是对高级麦克风，真的是算是我见过最高级的一个麦克风了，算是啊。当然，其实应该是不如你自己的麦克风高级，我觉得。但是说作为
单价，
我这边这个麦克风，对，你看我这边这个麦克风的话，那确实已经算是挺高级的。
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你这边现在也有一些录音的设备了嘛，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你也挺喜欢，就是咱们俩一块来聊一聊，然后做节目的。所以其实以后我觉得可以把这件事儿就是更就是像今年其实基本上都是你来录的节目，
对，
基本上已经都是你了。对对对，后边我觉得可以常态化。
对，说不定我可以成为比如说这个踏浪寻星电台的常驻嘉宾呢，是不是？
对对，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嘉宾不嘉宾的，就是每次大家过来聊一聊就这种感觉。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下一期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聊一些其他的话题，如果大家还愿意听的话，我们可以聊一下比如说房租房价，对吧？哎，这个可是有的聊了，咱说真的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可以聊到下期，这个东西太多了。我今天还收着一个传单，就是讲这个湾区这边房价的这个变化嘛，我觉得还挺多东西可以说，我觉得单独拿出一期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
对你比如说房价真的可讲太多，大家知道这个尤其是你比如说如果说就咱们可以叫到一些有买房经验的人啊之类的，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房价里面这个能讲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对对，
因为大家知道美国这边它是有比如说房产税这种东西，它有这个叫美国，而且美国这个物业费跟国内也是完全不同的。
对，
就美国这边物业费比国内要贵得多，而且就这边它有，它其实叫做业主大会，它这个权力可不跟国内的物业可真的不是一个水平的。对,
对，
他们权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是敢欠个什么这个物业费的话，那可以，它是有权力直接拍卖你的房子的。
对对对对对，
对，很吓人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真的有时间想一想。
对，OK, 那行，那今天就先这样，然后我们下期再见，然后拜拜。
各位拜拜。